大家看得很清楚，这位老牧师自己不能走路，需要人帮忙，因为我眼睛不好。眼睛不好不但不能走路，也不能读圣经，所以等一下我要请你们读，帮助我。我不能读，单单你们读，大大声有精神的把圣经的话念出来。我们讲到以前在同心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恭恭敬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恳求你帮助讲道的讲得明白，也求你帮助听到的也听得明白，并且有一个敞开的心，愿意接纳你圣经的真理，让我们悔改、认罪、祷告，得着你的赦免，得着一个新的人生，在我们人生有一个新的阶段。求你带领今天这一段的时间，恭敬祷告，奉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今天要跟大家看一段很特别的圣经，就是诗篇第51篇。请大家从你们记叙表里面找出这个讲道的讲义，我们一同来看，一同来听，一面听一面看，一面看一面听，那就更明白了。请大家打开，我们看诗篇第51篇。请大家看讲章里面开头引言有几样事情，请大家先要知道的。引言第一，圣经里面旧约有150篇诗篇。假如你稍微看过圣经，就知道旧约圣经里面有一本书名叫诗篇，里面包括150篇的诗歌，犹太人的诗歌，以色列人的诗歌，里面分开很多类别，今天都没有机会详细讲，我只提圣经诗篇里面有七篇称为悔罪诗，悔改认罪，悔改认罪的诗歌，一共有七篇。这里引言第一告诉我们，诗篇里面150篇有七篇特别的认罪诗，认罪、悔改、悔罪诗、悔改、认罪的诗歌。七篇里面有五篇是大卫王所写的，有两篇不知道作者是谁。这七篇诗歌都很特别，今天所研究、所思想的还是更特别的一篇诗歌，不单是大卫王写的诗歌，并且有上帝的恩典，有上帝的启示，里面给我们说明了悔改认罪的真理。今天我要悔改认罪，你要悔改认罪。我们都感觉自己很好，感觉我没有错，但是大家坦白的、诚实的来说，我们都有错。我们自己声音很大说我没有错，但是旁边的人都看出来。 你的丈夫看见你的错，你的妻子看见你的错，你的儿女看见你的错，你的父母看见你的错，你的亲戚、你的朋友、你的邻舍都知道你有错，你有很多弱点。有一些人有大的弱点，有一些人有小的弱点。无论大，无论小，我们都要悔改、认罪。我们来看大卫王，以色列国、以色列人当中一个很出色的王 ，King David。大卫王，他一生里面有很多错，但是特别有两样大错。第一，他犯奸淫的罪；第二，他犯杀人的罪。我们大家来看这个讲义里面引言的第二，大卫犯奸淫的罪。我们请全体会众把圣经的话念出来。我眼睛不好，我不能念，所以需要你们念。你们大大声，稍微彼此等待，把圣经的话念出来，藏在心中，一起来念。大卫怎么样犯奸淫呢？一起念，一二三。大卫王是以色列人、以色列国一个很出名的王，他有很多长处，他有很多好处，他有很多成功，他有很多被人称赞的地方，但是他也有弱点，也有失败。特别是这个事情，他失败的太厉害了，一失足成千古恨，留下一个犯罪的尾巴，不知道怎么办。但是他是聪明人，他就想办法要把这个怀孕的责任推给乌利亚，就是八十八的丈夫。大家看第二段的经文，我们一起念，看大卫怎么样因为犯奸淫再进一步犯了杀人的罪。一起念，一二三。大卫要把 八十八环运的责任推给乌利亚，但是乌利亚是一个勇敢又忠心的战士，他看见他的同袍在战场上打生打死，面对生死，天天遇见危险，我怎么一个人回家跟我的妻子有亲密的关系呢？所以他不回去，就是不回去。大卫没有办法把责任推给乌利亚，想来想去没有别的办法，祸从胆边生，他就写信给元帅约押说，这个乌利亚你要处理他，派他到战场最险恶最危险的地方，叫他冲上前去，以后把其他的军队撤退，把他留在战争里面，他在那里苦战而死。以后大卫知道大利亚打死了，他就光明正大，很好看的说，乌利亚忠心战士，他的寡妇我们不能让他孤单受苦，就把乌利亚的妻子八十八接到皇宫里面做他的妃嫔，外表做得很好。他做这个事情天衣无缝，人不知鬼不觉，他以为自己有办法把责任推给乌利亚，又推不掉，我就杀他，斩楚除根，一了百了。但是事情不那么简单，不单大卫自己知道，王宫里面的人也知道，民间也知道，大家都猜想这个事情不那么简单。以后先知拿单也知道了，他很勇敢来责备他的王大卫，他责备王揭开大卫的疮疤，揭开大卫的犯罪，奸淫杀人的罪，可能会叫大卫大发雷霆，甚至把拿单杀死。但是拿单不怕死，他来到对大卫说，你犯奸淫，你也犯杀人，你犯这样的罪，你以为人不知道吗？上帝知道，上帝一定追讨你的罪，你以为人不知道吗？你其实家里的人都知道，王宫里面的人都知道，民间也知道。神要在你的家，神要在你的国家，神要在你的身上审判。大卫可以大发雷霆，说没有，没有这样的事情，推卸责任，以后甚至把拿单杀死，说你为什么无端端生事违叛王。但是大卫王他真的悔改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怎么办？拿单说，你要悔改，你悔改上帝肯赦免你，要赦免你，保持你的王位，保持你的将来， 保持你的国家，你不但你的王位可以稳，并且你的国家也能够欢欢喜喜太平过去，你的人生可以有成功的结果，成功的结束。大卫王悔改，也得着上帝的赦免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亲爱的朋友来宾，我们都会犯罪，在想不到的时候，我们可能犯小的罪，可能犯大的罪。我们看，可能看，可能犯轻微的罪，甚至犯严重的罪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神是公义的，就是公正的、公平的、公道的，神必定要追讨人的罪。但是人肯认罪悔改，神就赦免。所以大卫犯罪，神就赦免大卫的罪。大家不是想，那我可以放心犯罪了？好，犯罪以后得着罪的快乐，得着罪的成功，得着犯罪的好处，以后我又悔改，上帝又赦免，那我犯罪又赦免，犯罪又赦免，犯罪又赦免，不是这样就可以过去吗？请大家留意，不单拿单所讲的犯罪要悔改，更重要，就是罪被赦免，罪恶也有一些后遗症。我们大家来看拿单所讲的，还有看以后大卫所遭遇的。先念第三段经文拿单的话，以后再念第四段大卫所遭遇罪恶的后遗症。好，一起先念第三，以后念第四。一二三。再看第四段，大卫遭遇好多事情，他罪恶得着赦免，但是罪恶有一些后遗症，这是不能够逃脱的后遗症。我们来看后遗症的最高峰，大家一起念，一二三。大卫有好多妃嫔，也有很多儿女，因为 做父亲、做父王的犯罪、奸淫、杀人，儿女虽然不敢作声，也不敢反抗，但是心里面都受了影响，各种的影响，各种的罪的后遗症。大卫王本来有最爱的儿子亚沙龙，亚沙龙不但生得又高大又俊美又英俊，并且非常聪明，非常有才干，很能够做王，应当接受大卫做王。大卫也实在爱他，也预备给他接受他做王。但是家里面很多事情发生，他的大哥大王子暗论，因为很喜欢他同父异母的妹妹，结果强奸了妹妹。那个同父又同母的兄弟亚沙龙看了大哥强奸了他的妹妹，他恨极了。但是大哥大王子有势力，他不敢动，他知道一动结果不堪设想，所以他暗暗藏在心里，找到一个机会就把他的大哥杀掉。他把大哥杀掉，亚沙龙知道不能荣于皇室，皇宫里面和政府里面都有规矩，他一定又受告发，他一定要抓去，他可能也受死刑，因为他把大王子大哥杀死了。所以他逃亡过了一段很长的时间。有人想大卫特别爱亚沙龙，就想办法劝大卫，你让你这个儿子亚沙龙，你最爱的儿子亚沙龙回来。那以后大卫就让他回来，亚沙龙回来了，虽然大卫没有追究他杀哥哥的罪，但是他知道他杀哥哥，他在皇室里面破坏了好多规矩，大概爸爸不一定把王位传给他。好吧，你不把王位传给我，我就自己抢咯。他就招兵买马，预备妥当，以后就反叛。他带兵攻打耶路撒冷，甚至大卫王看他的攻势很厉害，所以吩咐不能够与他正面对敌，正面对敌可能他们有备而来，我们不能够打胜仗，一打败了事情就很糟。所以大卫王说，我们全体撤退，撤退离开王宫，离开王宫以后逃亡在外面。现在不是儿子逃亡，是父亲逃亡。亚沙龙进到耶路撒冷以后，就自己封自己做以色列的王，并且继续大军追杀大卫。特别其中一个谋士对亚沙龙说，亚沙龙王啊，亚沙龙王啊，你给我少数的兵丁，我轻骑出击，我追上你的父亲大卫，单杀你父亲一个人，只要杀掉你的父亲，他们的军队就要崩溃，他们的政府就要崩溃。这个毒计这个儿子接受了，但是上帝不给他完全成功， 他没有施行，结果大卫王有机会喘了一口气，喘了一口气，不知妥当就反攻。大卫一反攻，亚沙龙的军队就溃散逃走了。亚沙龙一败不成军，他就逃跑。当时没有马，当时他们马是外地来的，他们骑的是驴子，他骑了驴子逃命，逃到一个树林，他就躲到树林里面去。普通打仗追兵都不容易进树林，但是这个是成败关系，所以大卫王的元帅约押说，树林也要进，一定要追赶亚沙龙，不给他有机会反攻，不容他有机会反击。以后亚沙龙在树林里面东躲西藏，跑来跑去，驴子跑得很快，那个树枝哇就插到他的眼睛，插到他的脸上来，头一低他就插到他的头发，他的头发又黑又粗又浓又长，那个树枝插进去就纠缠在一起，驴子哇就跑掉了，就跑到前面去了，他就掉在那个树枝上面。大卫的元帅约押追上来，约押很清楚，他知道大卫王爱他的儿子，不要伤害，不要他的儿子死，但是事情不那么简单，所以他一想就想出一个方法，我们大家全体一起来杀死亚沙龙，那就不是我一个人负责任，也不是你一个人负责任，大家几十个人就拿短枪擦擦擦擦擦擦，亚沙龙几十个短枪擦到他全身，他就掉在树上死了。消息传去大卫，大卫说打仗怎么样，消息传来打仗完全得胜，亚沙龙的军队完全失败，完全溃败，他们再没有机会反攻了。亚沙龙呢，报信的人说，愿一切与王作对的人都好像亚沙龙一样被杀死。亚沙龙大卫一听见亚沙龙死在众人枪下，他忍不住就一面哭一面在城楼上走过去，一面哭一面哭一面喊，我儿亚沙龙啊，我儿亚沙龙啊，我恨不得替你死啊，亚沙龙啊，亚沙龙啊。以后大卫的将军宰相对大卫说，王啊，你不可以这样啊，你虽然很伤心也不能这样，大家拼老命，大家拼命替你打仗，现在打赢了你没有赏赐他们，没有称赞他们，反而为亚沙龙呱呱的哭，不行啊，这样大家军心一去啊你就完了，人心一去啊你就完蛋了。大卫说对对对，以后他就洗了脸，在称赞打将的人，给他们赏赐，事情慢慢慢慢平复过来。虽然大卫以后平平安安，他的国家也平平安安，但是这些罪恶的后遗症却是难以很难完全没有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亲爱的朋友， 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一些原则，这些原则，第一，人有犯罪的可能性，可能犯小罪，可能犯大罪，可能犯一些轻微的罪，可能犯一些严重的罪，但是神肯赦免，神有赦免之恩，他不但赦免，并且把我们的罪洗得好像雪一样白，好像下雪那个雪白雪一样的白。但是你也不要随随便便来看这个事情，因为罪得着赦免，但是罪还有一些后遗症，我们要靠上帝的恩典帮助我们来处理，才能够平平安安过日子。大卫真正的悔改，他得着上帝真正的赦免，他写了诗篇五十一篇。我们来看诗篇五十一篇，不单是大卫写的诗歌，并且有圣灵加上恩典，表明悔罪、悔改、认罪的一些基本原则。让我们一起来看诗篇第五十一篇，请各位来宾、各位亲爱的朋友，特别是基督徒，留心来看，看得见这一些悔罪的原则，悔改、认罪，上帝赦免，又如何处理赦免以后罪恶的后遗症，怎么处理？我们大家一起来看诗篇五十一篇，先看第一节、第二节，把它读出来。我把其中要点、最重要的要点指出来给大家参考，一起念五十一篇第一、第二节，一、二、三。这里有两个求，悔罪有两个求，求神遮盖他的罪恶，也求神洗干净他的罪恶。今天你跟我悔罪也是这样，求神遮掩我们的罪，求神洗干净我们的罪，把我们的罪完全除去。我眼睛不好，因为我有糖尿，糖尿影响我眼底出血，视网膜出血，所以我的视力减退，因为看得不清不楚，所以家里的事情、许多的家务都是麦师母一个人，早餐是他预备的，午餐是他预备的，晚餐也是他预备。那我眼睛不好，唯一的工作就是摸桌子，早餐吃完了摸摸桌子，午餐吃完了摸摸桌子，晚餐吃完了摸摸桌子，摸干净，擦干净。我家里有一在厨房有一张小小的玻璃的小桌子，我们夫妇两人早餐、中餐、晚餐就在那吃。桌子很小，玻璃的面啊，一汤两菜啊， 那么放得下，饭碗汤碗调羹都放得下，吃完了拜师母把东西收去，我就擦桌子，每一天擦桌子很用力，先用湿布擦，用力擦擦擦擦擦擦，用力擦擦擦擦，以后擦完了以后把湿布交给麦师母，拿一个干的毛巾再把它擦擦擦擦擦擦干净，干了就好。后来我们搬家，搬家我们的餐厅那个不那个餐桌不能放下去，所以我们看见一张比较小的餐桌，玻璃面的，虽然小一点但是也很大，可以坐八个人，那么小圆桌我就擦很容易，但是这样大擦就很烦，所以我跟麦师母两个人讨论说，哎呀，以后我擦擦擦擦要擦好久才把它擦干净。有一个朋友看见就对我们说，一点问题都没有，你多买两瓶那个玻璃水，擦玻璃的水，以后喷，以后一摸就干净了。我们看好像很难擦干净，要是你用那个玻璃擦玻璃的水，一下就擦干净了。今天你跟我犯罪以后怎么料理，我已经犯了罪带来的恶果呢？怎么善后呢？我们想办法要推卸责任，不能推卸，推不掉，但是求神赦免，他肯赦免。我们说，天父啊，我犯这个罪太严重，你也没有办法。天父说，我有办法，只要你诚心悔改，我有办法给你处理后果，只要你肯悔罪悔改认罪。大家看怎么悔改认罪呢？怎么悔罪呢？怎么认罪呢？我们看第三第四第五节，大家一同把它念出来，一二三。面对我们的罪恶，大家记得有三样重要的事情。虽然这几节圣经很复杂，但是你留心研究，里面有三个要点。第一，我们犯罪，不但得罪自己，伤害自己，我们犯罪不但得罪别人，伤害别人，最重要，人犯罪是得罪上帝，是得罪神。第一，犯罪唯独得罪神，当然犯罪也伤害自己，也伤害别人，但是犯罪最重要最严重的就是得罪上帝。第二，我们犯罪，神一定要追讨我们的罪，不能逃掉。你以为是可以遮掩吗？ 你以为可以想办法推掉责任吗？不，神一定追讨罪恶，小的罪恶追讨，严重的罪恶更要追讨。第三，我们不能够推掉自己的责任，我们相反的要老老实实承认自己的责任。我从母腹生出来，我就有犯罪的倾向；我从亚当传下来，就有犯罪的天性。不知道怎么样，不知道怎么样，我又落在罪恶当中。我很难逃掉犯罪的责任，这是我的责任。但是来到神面前，神怎么样洁净我们的罪呢？下面的经文有六个求，我们大家来看洁净罪恶的六个求。那这六个求告诉我们悔改认罪的原则。我们一起把圣经的话念出来，一二三。诗篇的话好像很复杂，但是我研究把它的要点指出来。前面有三个求，后面又有三个求。前面三个求，第一，我们要求神帮助，叫我们知道赦罪的方法。为什么神要赦免我们的罪？为什么神要叫我们的罪可以好像雪一样白完全赦免呢？第一个求，求神给我知道他用牛膝草来洁净我的罪。牛膝草洁净我的罪什么意思呢？在摩西的律法里面，每年大祭司就用牛膝草蘸了羔羊的血，杀一只羔羊，他的血流出来，用牛膝草蘸了羔羊的血，洒在祭坛上，洒在至圣所，让罪可以得着赦免。就是说羔羊代替我们死，代替以色列人死，以色列人所犯的罪，大祭司本人所犯的罪，落在羔羊的身上，羔羊为他而死，为他牺牲了。所以羔羊的血，羔羊替以色列人死，羔羊替大祭司死，他们的罪就得着赦免，并且得着洗干净，好像血一样的白。以后第三个求，我们就能够求得重新得着喜乐。 本来罪恶借我们的骨头朽坏，罪恶借我们的骨头枯干，但是当我们的罪可以洗干净，我们就可以重新得着喜乐，我骨头也重新有了生气，有了生命，可以踊跃起来，可以活动起来，不再朽坏，不再枯干。最近我要写一篇文章，讨论到神的公义，写一个题目，神的公义。我写一篇文章，我祷告天父给我有两处经文。圣经第一处经文说，神是公义的，他不能以有罪为无罪。神是公义的，是公道的，是公正的，是公平的。假如有罪，就是有罪，有罪的人不能够当他没有罪，因为神是公义的，公正的，公平的，公道的。但是有第二处经文，在约翰一书里面说，我们认自己的罪，神是公义的，本来应当定我们的罪，但是约翰一书第一章说，神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。为什么神的公义要定我们的罪，却变成了神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呢？有一个人借了别人10万块美金，很大的数目，他不能还，他的债主告上法庭，这个人发现审判这个案件的法官是他的哥哥，啊，有救了，有救了，我可以给哥哥疏通一下，他可以不定我的罪，或者减低我的罪。但是哥哥的回答，弟弟啊，我是法官，我要做一个公义的法官，公平、公正、公道，我不能够赦免你的罪，也不能够减轻你的罪，更不能够完全你不必还10万块钱美金。弟弟很失望，开庭了，法官说，某某人，你是不是欠这个人10万块美金？是。你有没有钱还？没有。法官说，好，判决以前我们休息5分钟，再继续审判。哥哥法官把弟弟叫进他的办事处，弟弟啊，你欠10万块，你有没有钱还？没有。求你减刑，减低我的责任，或者是赦免我的罪。哥哥说，我要做一个公义、公平、公道、公正的法官，我不能够减轻，也不能够随便赦免你的罪，但是我爱你，我要救你。以后他就从他的抽屉拿出支票簿，写一张支票，10万块美金。 他把它递给弟弟，你拿去还债吧。弟弟说，哥哥，你虽然做法官薪水不错，但是10万块美金也不简单啊，你怎么能够把10万块美金给我呢？哥哥说，你有别的办法吗？没有，没有的话你就拿去吧。最后弟弟带着感恩的眼泪，带着感恩的心，把10万块支票接过来。在奎夫法庭，法官问这个被告说，你是不是欠人10万块美金？是。你有没有钱还？有。他就把哥哥法官给他10万块呈上去，法官接上去交给那个借债的人。我现在宣告，这个人已经还了10万块，他完全自由，可以立刻释放。他出去的时候比学更白，完全还清了罪的债。不是他的努力，不是他的求情，乃是因为法官爱他，要救他，替他负清了这个罪的责任。今天耶稣基督也是这样，在十字架上替我们付了生命的代价，替我们还清一切罪恶的代价。凡信他、接受他做救主的人，就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下面还有3个求，神不单用牛膝草、羔羊的血来赦免我们的罪，他更是不再纪念我们的罪，他把罪丢在背后，丢在深海。圣经2个地方说，神要把我们的罪丢在他的背后，丢在深海。所以我们的罪不单洗干净，好像血一样白，神还不再追讨，不再来追讨我们的罪。所以我们可以得着清洁的心，得着正直的灵。以前我们犯罪，但是神有他赦免罪恶的办法。神不但赦免我们的罪，还把永生赐给我们，叫我们得着正直的灵，得着一个清洁的心。以后第3，我就可以不再犯罪。求主带领我们，让我们来到神面前，有6个求。第1，求他用牛膝草洁净我，羔羊的血。第2，他能够把我的罪恶洗干净，好像血一样白，他还清一切的罪恶，一切的罪债，所以我可以恢复喜乐的心，我的骨头可以重新有力，可以踊跃起来，更求上帝不要纪念，不再追讨我们以前的罪，我们就可以重新得着正直的灵，得着清洁的心， 有永远的生命与我们同在，不至灭亡是一半，得着永生才是完全。所以我可以不再犯罪，第六个求不再犯罪。以后结束有三样重要的事情，请大家念最后一段的经文，一二三。诗篇的话很复杂，我把它稍微整理。第一，我要见证神的公义，见证神的公义。神的公义本来是追讨我们的罪，神绝对不能以有罪为无罪，他一定要追讨一切的罪，大罪小罪都要追讨。但是有了羔羊的血，有了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救恩，神的公义就不是追讨我们的罪，神的公义就要证明我们的罪可以洗干净。因为耶稣基督替我们还清了罪债以后，神不能再追讨我们的罪，我们的罪得着洁净，好像血一样干净。所以第二，我感恩以后就要为神的救恩做见证，传扬神的救恩，告诉世界上的罪人说，你认罪悔改，神的公义本来要追讨罪恶，但是他的公义现在却见证神的拯救。耶稣基督宝血非常有功效，传扬神的救恩。但是更重要，第三，大卫王说，我犯罪伤害我自己，伤害有关的人，伤害我家里的人，也伤害认识我的人，也伤害西安，就是耶路撒冷全城全国的人。求神怜悯，求神帮助，求神改变，让一切受影响的人都得着神的怜悯。大卫犯罪不是小罪，是大罪，不是轻微的罪，是严重的罪。但是大罪跟小罪，严重的罪跟轻微的罪都是一样，是得罪上帝，得罪神，神一定追讨，但是神有一定肯赦免。不过我们要记住，罪有一些后遗症，我们要靠着上帝恩典，好像感恩的祷告说，我见证神的公义，传扬神的救恩， 求神怜悯，叫我好好处理罪恶留下来一些后遗症，或者很严重的后遗症，或者一点点后遗症，但是靠主我都可以得胜，得胜有余了。我看圣经有两个人，一个是大卫，另外一个是雅各。我很不明白，我看圣经很不明白，大卫犯罪，为什么他还最后成功呢？更奇怪的，更想不到的，竟然他跟乌利亚妻子八十八所生另外一个儿子所罗门王，竟然接受他做王，并且做得很好，很光荣，很荣耀。大卫犯罪，为什么神要赦免他？我最后得做结论，这是上帝的恩典。其实上帝对大卫的恩典，也是对你的恩典。大卫对神，对大卫的恩典，也是对我的恩典。严重的罪，轻微的罪，大罪小罪，都是得罪上帝，无分大小，都是得罪神。但是神有恩典，他赦免大卫，也赦免我，也赦免你，你跟我在以后也能够成功，也能够成功。另外一个人是雅各，雅各不好，雅各很坏蛋，他骗父亲，骗母亲，骗哥哥，骗舅父，骗他的妻子，骗他的妾，骗他十个儿子，还有他最小两个儿子，第十一约瑟，第十二但雅便雅悯。他一生骗来骗去，好像很多牛羊、牛群、羊群，很多金银珠宝。他的一生好像很成功，但是我仔细看雅各，仔细研究他的一生，我把他归纳两句话，大家放在心里考虑考虑。他得到了全世界，他也失去了全世界。我再说一次，他好像得到全世界，但是其实他是失去了全世界。他的父亲不接纳他，他最爱的母亲，他没有机会看见他，他两个妻子也骗他，他的妾也骗他，他十个儿子也骗他，唯一上帝可怜他是约瑟，可以在埃及做宰相，唯一就是十二便雅悯可以成为 他们家里的福气。他得着全世界，却失去了全世界。这不是我讲的，是雅各自己讲的。他也讲了两句话，他说，我想不到，我有很多羊群，有很多牛群，我有很多金银珠宝，我什么都有。但是第一句话，他说，我想不到，我在年老的时候，白发苍苍，悲悲惨惨，下到阴间。他的人生骗了很多吗？是，他得着全世界，却失去了全世界。白发苍苍，年老的时候，悲悲惨惨，下到阴间。最后，法老问他，雅各老先生啊，你很有福啊，有12个儿子啊，现在也来到埃及啊，不愁穿不愁吃啊，可以在这里享福了。雅各先生啊，你一生怎么样啊？雅各回答说，法老王啊，法老王啊，我一生年日又短又苦啊，他100多岁怎么又短呢？平安舒服的日子很短啊，真正平安真正舒服的日子很短啊，我很苦啊，虽然我很多牛羊很多金银珠宝，但是我最爱的母亲没有机会见面，我的儿女骗我，我白发苍苍下到阴间了。我感觉大卫王跟雅各都是一样，他们很聪明，但是他得着全世界，却失去全世界。大卫跟雅各两个人同样有一样好处，他紧紧抓住上帝，所以他在黑暗的一生当中找到一线光明。雅各有一个快乐的晚年，最后那几年很安定很快乐。大卫紧紧抓住上帝，悔改得着赦免，好像雪一样白，所以他也有一个舒服平安的晚年。特别奇妙的就是他犯罪所得的儿子所罗门王接受他做王，这是上帝的怜悯。我们同心祷告。亲爱的天父啊，求你给我们今天思想到大卫所写的悔罪诗，我们就知道认罪悔改的真理，我们心里面就知道你是公平的上帝，公正的上帝，公道的上帝，公义的上帝。我们紧紧抓住你，抓住你赦罪的救恩。感谢主给我们今天一同来读51篇，求你给他铭刻在我们心中，叫我们人生永远有盼望，在绝望当中还有盼望。感谢祷告，奉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
아멘.